卡特里娜飓风十周年，奥巴马走访新奥尔良。北京当局强力托市，中国股指大幅攀升。美韩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晚安，欢迎收看今晚8月28号星期五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在今天抵达北京，并且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稍后我们将有来自北京的最新报道。另外，中国的93大阅兵却在台湾政坛引爆了争议，我们要听听台湾各界的反应。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带您来看看在星期五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的表现。亚洲股市呢，在星期五是继续的上扬，而欧洲股市开盘后小幅的下跌。日经指数呢，星期五上涨了3%，而上海证券交易指数在星期四涨幅超过5%，星期五再涨了4.8%。除了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以外，亚太地区其他股市也都是上扬。而在欧洲呢，各主要股指星期四上涨超过3%，而在星期五开市之后小幅的下跌。全球股市在出于对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的担忧，经过了几天的动荡之后，从星期四开始反弹。纽约股市在起伏不定的交易日收盘时，道琼指数还有纳斯达克指数都上涨了超过2%。美国的经济成长超过预期，这也鼓励了投资人抬高股价的原因之一。这份报告呢，还推动原油价格大涨了超过10%，这也是6年多来单日增幅最大的。那么油价的基本呢，扳回了最近的损失，主要原因是投资人预计经济增长将会带动更大的能源需求。继续，我们再来看看一艘满载移民的船只在从利比亚驶往意大利途中沉没，有关当局估计大约有200人死亡。利比亚官员说，利比亚的海岸警卫队在星期四夜里在利比亚城市祖瓦拉的沿海从这艘船上营救了200人。安全官员说，船上的人大多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巴基斯坦、叙利亚、摩洛哥还有孟加拉国。一名移民对于路透社说，这艘船只的状况非常的差，过去这条航线被称作是死亡之路，而现在更是被称为是地中海坟墓。有关当局说，今年已经有至少2400名船民在乘船前往欧洲的途中死亡。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回到美国。美国总统奥巴马把新奥尔良称为是众志成城的新典范。奥巴马总统星期四就卡特里娜飓风摧毁了这个南方城市十周年的纪念讲话中，他特别称赞了重建新奥尔良的努力。他还表示呢，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来帮助新奥尔良的弱势群体。稍后我们将为您做更多详尽的报道。那么继续呢，我们要带您来做的是聚焦北京。我们知道，美国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他在星期五抵达了北京，已经展开2天的访问。那么赖斯一行呢，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举行了会谈，并且在星期五的晚些时候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关于赖斯访华的最新情况，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现场连线，请 VOA 卫视驻北京记者东方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东方你好。
玉文你好。
是，东方，我们知道赖斯今天一抵达北京啊，立刻就与杨洁篪，那么并且在星期五晚些时候和习近平会面了，双方到底谈到哪些主要议题呢？
那么赖斯呢，今天是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和中国的国务委员啊杨洁篪举行会谈，他也是在晚些时候呢，在中国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和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面。赖斯呢，在和习近平会谈的时候呢，习近平希望双方能够管控分歧，彼此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那么我们看到刚刚在 CCTV 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的头条新闻里边呢，赖斯呢也说，这一次呢是专门为习近平访美来做准备，并且呢知道 啊，中国正在举行抗日战争70周年圣地的活动，并且向中国人民在抗战中的贡献啊，做出了这个表示了尊重啊，表示了这个，根据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今天发给我们的一份简报呢，赖斯和杨洁篪讨论了如何建立两国间更富有成效的关系，以及区域性和其他全球性的问题。我们想指出的就是这个卓有成效的、富有成效的关系是赖斯在界定中美、美中两国之间关系用的词。那么中方呢喜欢用新型大国关系，不过我看到今天晚上的电视新闻里边呢，习近平并没有提到啊美中两国的新型大国的关系。那么根据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这篇简报呢，赖斯在和杨洁篪会谈的时候呢，说最近几个月以来呢，我们看到美中的双方双边关系得到了发展和巩固，同时呢，也期待在更多领域里边扩大和深化合作。赖斯说了这个，举了例子，比如说气候变化、学生交流、游客互访、军事关系以及埃博拉疫情等等，许多重要领域里边和中方的合作都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与此同时呢，赖斯和杨洁篪也坦率地讨论了美中之间存在的分歧，他们说需要有效地处理这些分歧。他很期待啊，这个今天和中方的对话，同时呢，也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问华盛顿表示期待，认为这个习近平的华盛顿之行对加强和巩固美中关系、共同有效的这个处理的分歧呢，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啊。岳文
是东方，我们最后还有大约1分钟左右时间，跟我们简单的分析。当然，各界关注赖斯访问的同时，也关注到你刚刚提到美中两国存在不少分歧，最近也有不少的因素有可能会对下个月奥巴马与习近平的首脑峰会产生影响。一个就是我们知道奥巴马总统已经确定不会出席北京大阅兵，另外呢，中国内部现在经历了股汇市这个非常震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有没有可能影响下个月的美中峰会呢？
当然，奥巴马不出席93大阅兵呢，被《环球时报》认为美国人不够厚道。一些中国媒体呢，也称赖斯这次访问是为奥巴马不出席中国93阅兵来找一找平衡。我们也知道，尽管美国共和党的竞选人呢，以及美国的军方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操控汇率和南海的这个政策啊提出批评，但是呢，赖斯却强调，在过去几年里边，奥巴马和习近平直接结下了牢固的工作关系。奥巴马和习近平去年11月在北京 APEC 期间举行了美中峰会，宣布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那么赖斯说啊，我们共同的目标呢是继续的成功建立这种频繁的高层的互动以及私人对话。最近一次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呢，是今年6月份啊，在华盛顿举行的。赖斯表示呢，这些对话具有啊很深的这个具有建设性。赖斯同时表示，美国总统和奥巴马夫人，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夫人呢，都非常的期待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能够下个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赖斯说呢，相信啊，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一定会达成一次令我们双方都满意的会晤啊。岳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东方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今晚的最新报道。那么随着北京的93大阅兵进入了倒计时，其实外界也在关注到底有哪些领导人会出席。我们知道已经有许多的西方国家领袖确定不会参与，不过呢，在台湾，台湾前副总统也是国民党前主席连战，他将要在星期天率团访问北京，并且要出席北京大阅兵。消息呢，立刻引发了台湾政坛的许多议论。连战的幕僚说，他到北京是要和习近平来争取国民党抗战历史的话语权。那么外界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在台北的国民党立法委员林玉芳来谈谈他的看法。林委员您好。林委员，您在线上了吗？
我在。
好的，非常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先跟我们谈谈连战此行，您觉得真的能够让中共来重新解释抗战历史，还是会适得其反呢？
我想不容易了， 因为中国大陆这么多年来其实是一直把这个对日的八年的抗战是描述为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的，那国民党呢这几年有稍微好一点点，但是显然国民党还是被描述为是一个配角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今天如果连先生到大陆去访问，然后就可以说服中国大陆领导人说要去强调历史的事实，对日抗战八年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我看不太容易，因为中国大陆的领导阶层已经熟悉那个他们多年来的那种手段，而且他们如果这个手段对于中国大陆政权的维系是很重要的，因为一定要把八年对日抗战八年要说成共产党的功劳啊，这样子呢中国大陆的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权才可以被合理化，才可以被 justified。
是，那么林委员，除了这个所谓的战争历史的这个诠释主权到底在哪里，这个任务非常难达成之外，其实从连战要到北京大阅兵，很多人也进入了更深层的一个探讨。我们看到台湾总统马英九、前国防部长郝柏村都认为不适合去参加阅兵。那么连战的坚持，也有人认为是不是凸显了国民党内部确实存在非常严重的分歧呢？
这一次，我想，可能支持连战先生去中国大陆参加这个阅兵的是极其少数哦，原先这次应该是比较孤立哦，啊，我拿我个人来讲，我对连先其实是有很多的尊敬，他学问很好，他从政的经历很丰富，而且他最主要这个人待人是非常宽厚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也去看他，我们俩关着门对谈，谈历史、谈外交、谈两岸关系，都聊天聊得很愉快。可是这次我就不赞同，我跟他办公室也打过电话，我说我不赞同，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正在选举的时候，除了历史的事实不容易被还原以外，因为连线去第一个我不赞成原因是因为人家会觉得说，哦，那你这次去就替中国大陆的抗战的史观做了背书，那就更加的表示中国大陆对抗战这么多年来的曲解是正确的了。然后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现在正在选举，连我自己都在选国会议员，都在选立法委员，我们国民党自己的总统候选人，总统这个选情对国民党来讲情势非常的险峻，非常的辛苦，那你连先去，我觉得我们自己君子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是我怕会有些人会用一个比较抹黑的方式来对待他，连线个人可能觉得他去是坦坦荡荡要替国民党说几句公道话，可是你刚好被政治的敌人来做给予他们做抹黑的最好的机会啊，他们趁这个机会想说，你看连战就这样，你看国民党就是这样子，没事就要跟中国大陆拥抱，然后忘记台湾人民的利益，但是选举的时候这是很糟糕一件事，这种竞选的手段是很恶劣，但是呢你既然在政治这么久了，你就应该知道如何避免被敌人抹黑嘛，是吧？那所以我觉得连先此举去啊，我觉得会带给我们的选情非常大的不利，
是，
虽然我个人是
您觉得现在距离这个连先出发还有几天的时间，他还有可能改变这样的决定吗？
连先是属于老式的政治人物啦，老式的政治人物是讲诚信的啦，据说半年前中国大陆就邀请他了嘛，他半年前就答应人家了嘛，所以他不愿意，我要他去说这个时候不去，我是希望他不去啦，但是这个时候要他改变最后一秒钟说他不去了，我觉得像连战这样的一个人可能不太容易。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台湾国民党立法委员林玉芳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么有关于连战出席北京阅兵所引发的讨论还有反应呢，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的详尽报道，也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www.cnn.com。那么说到了抗战历史，针对中国新华社最近要求日本名人天皇为日本的军事侵略来道歉，日本政府的发言人在星期五表达了严正的抗议。我们下面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说，新华社文章的内容对天皇很不客气，其观点与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相矛盾。
这样做完全不利于两国关系，有可能给两国领导人两次会谈后开始恢复的中日关系泼冷水。
日本1937年入侵中国，在之后的八年里残暴统治中国部分地区。据西方和中国历史学家估计，日军侵略造成了数百万中国人死亡。长期以来，中日关系由于中国认为日本没有对其战争罪行做出弥补而受影响。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本星期说，战时的日本天皇裕仁从未向二战中受难的国家和人民表示道歉，他的继任者天皇明仁应当道歉。天皇明仁8月15日在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对那场战争表示深深的悔恨。中日两国关系在安倍首相和习近平主席今年4月和去年11月会面后略有改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中国的国防部已经证实了美中两国就制定两军在空中意外相遇规则的谈判已经取得了进展。那么早前我们也为您报道了，美国五角大楼说双方正朝着年底前达成协议的目标来迈进。下面是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8月27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杨宇军大校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中美两国就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谈判正取得进展。
今年以来，中美双方就新增加的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和军事危机通报这两个附件进行了多轮的磋商。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些磋商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美国和中国官员曾在2014年签署有关两军建立互信机制的谅解备忘录，并在当年的4月达成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为这份备忘录提供了一份附件。2014年11月，两国国家元首答应两国会努力在2015年底之前就两军空中意外相遇准则达成协议。在五角大楼上星期五8月21号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双方非常接近就这份文件达成共识，并且正在为在公开宣布的期限内达成协议而努力。针对双方能否在年底前签署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提问，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没有做出直接回应。近来南中国海的安全局势正趋于紧张，使美中双方尽快达成空中意外相遇规则变得更加迫切。中国在这一海域大规模填海造地，目前正在新建造的岛礁上安装军事设施。美国称中国的行为不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声称会继续在他所说的国际海域行使自由航行的权利。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中的军事谈判取得了进展，继续我们再来看看是从8月20号开始的中国与俄罗斯的联合海军军演，则是在今天结束。这次的军演规模相当的大，更加的贴近实战，所以说呢，遭到了各方的广泛关注。我们下面立刻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俄罗斯的特约记者白桦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白桦，你好。
玉文，你好，你好。
中俄两国过去往年年年都会举行联合军演，这一次的演习与过往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对，这次演习呢是第一次在俄罗斯境内呢举行这个登陆演习。另外呢，俄罗斯媒体他们报道说的是这次演习呢是两国海军呢迄今为止呢举行的这个规模最大的一次演习。另外呢，就是演习呢非常贴近这个实战。那么我们都知道中俄两国呢过去也这个举行了许多演习，但是呢过去的一些演习呢许多都带有这个 花拳绣腿的这种性质，主要是为了营造气氛，给这个美国呀、给日本、给西方呢传递一种政治信号。另外呢，就是为了两国领导人视察。那么这次的演习呢，就是特别接近实战。实战，比方说就是说，演习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内容呢，就是在这个弗拉迪沃斯托克呀，也就是中国人称的这个海参崴的南部的一个地区呢，是太平洋舰队的一个演习场呢，演练这个海空登陆作战。那么从中国境内呢，出发的这个轰炸机和在这个中国战斗机的掩护下呢，先对这个滩头呢进行轰炸进行准备，然后呢，附近的这海军呢，舰炮呢再开始这个射击，然后呢，从中国的这个登陆舰上呢再出动这个直升飞机、空降这个伞兵。在这之前呢，俄罗斯的伞兵呢是乘坐这个俄罗斯空军的运输机呢进行这个伞降。然后再接下来呢，是这个两国的这个登陆舰呢，发送这个两栖的这个登陆战车，然后呢，登陆部队呢再向这个纵深地带挺进。所以说呢，这种演习的脚本呢，非常非常接近实战。有些这个军事分析人士他们说呢，如果把这种脚本呢适用在这个中国夺取这个钓鱼岛，或者是针对台湾，或者是针对南中国海的一些岛屿上呢，这是非常非常有实用价值的。尽管这个两国官方和军方都声称，就是说这次演习呢是为了世界和平，为了世界秩序，不针对这个第三方。那么正因为如此呢，就是说这次演习呢，双方出动的这个军舰呢，也都是两国海军的这个主力舰只，包括就是说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旗舰瓦连格号这个导弹巡洋舰一文。
是，那白话我们知道，简单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中俄两国关系在不断的升温，这是外界有目共睹的。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当举行这种联合军演的时候，相信双方也各自有他们的军事利益各方面的考量。跟我们谈谈中俄两国从这次军演各自获得了什么样的收益呢？
俄罗斯媒体他们分析这次军演呢，有的分析认为呢，就是说中国需要这次军演，比俄罗斯更需要这次军演，因为现在中国海军呢正从这个近海海军向远洋海军过渡这么一过程，那么中国海军呢需要的一些经验。现在呢，俄罗斯呢是中国唯一可以获取这个经验的这么一个海军大国。另外呢，俄罗斯海军苏联海军呢，在冷战时代的主要这个对手呢是美国海军和日本海军。那么苏联海军呢，它也摸索出了一套这个怎样打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怎样对付美国军舰和日本军舰这么一套这个战略。那么呢，有许多分析认为呢，中国海军现在这个开始执行的一些战略呢，针对美国海军、针对美国这个航空母舰的战略呢，也是在借用这个苏联海军过去的一些战略。所以说呢，这样通过交流呢，中国海军可以学到一些这个俄国和苏联海军这方面的经验。
白话，我们最后还有30秒左右时间，但是我想听众观众朋友可能也很想了解，我们知道现在中国针对北京大阅兵进入了紧锣密鼓的这个筹备阶段啊。那么俄罗斯方面当然也在准备普京的这个出访，来参与这个出席这个阅兵仪式。跟我们谈谈现在有什么样的最新情况？
对，最新情况就是说，两国是官员和官方媒体都是在营造气氛。那么我们都知道，普京是一个非常爱面子的人，所以说呢，可以预计呢，这次普京在中国呢会给很高的一个礼遇，中国会让这个普京感到满意。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两国都说这次呢可能要签订这个20多个协议，但是俄罗斯一些这个分析人士认为，可能这些协议呢，可能跟过去的一些协议一样，都是一些这框架性的协议，这个没有意向书，没有这个实际的意义，主要是为了这个营造一种气氛。另外就是能源方面，那么这次呢，俄罗斯想把这个萨哈林地区的这个天然气呢出口到中国，从这个哈巴罗斯克，也就是伯利啊，引一条线到中国。但是这个项目因为受到美国的制裁，未来是否能实施呢，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说，有分析认为，不排除就是说俄罗斯想把中国拉入进来，同美国直接对抗这种可能。
好，那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也请白话继续我们做最新的报道。谢谢白话。那么我们看到俄罗斯，实际上在现在俄罗斯呢，经济是陷入了衰退，但是国防工业却成了少数几个仍然维持繁荣的行业。经济衰退再加上西方的制裁，这使得俄罗斯转向中东去寻找顾客和盟友。我们下面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回来的报道。
在往年的俄罗斯国际航展上，军用和民用航空技术双双绽放出异彩。不过今年军用行业抢尽风头，飞行表演展示了俄罗斯强大的军力。
我们要加强俄罗斯在航空领域的独特优势，巩固我们在军事航空装备制造业中的领先地位。因此，我们要实现航空和太空火箭制造业现代化和升级，通过纳入先进设施和改善每个环节，来改善我们产品的质量和特性。
尽管有西方公司参展，可是莫斯科因为乌克兰问题受到制裁，同时失去了乌克兰供应商，国防工业受到挤压。
Something like 300 enterprises in Russia.
大约300家俄罗斯企业曾经靠乌克兰提供零件，现在这些全部消失了，可以想象损失的程度。
虽然向伊朗出售先进导弹防御系统的争议性交易被推迟，可是莫斯科寻找其他中东顾客和盟友。
Now that it's a friendly regime of
跟俄罗斯的友好的阿萨德政权在叙利亚真的是处在炮火之下，俄罗斯和埃及恢复了关系，甚至军事合作。可是俄罗斯可能还是需要更多盟友，尤其是现在石油价格大跌的时候。
It needs more allies, and especially now that the oil prices are diving.
俄罗斯航空公司命运起伏，今年下半年的一些交易预计会对产业起到稳定作用。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军事开支和经济发展。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呢，他在星期四访问了十年前遭遇卡特里娜飓风重创的南方城市新奥尔良。奥巴马总统在纪念讲话当中特别盛赞了新奥尔良是众志成城的新典范。那么另外呢，包括前总统小布什还有前总统克林顿也将要先后的访问新奥尔良。我们下面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所做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在新奥尔良市长兰德鲁陪同下走访了十年前被卡特里娜飓风摧毁的几个街区。他在黑人社区特里姆停下脚步，跟居民聊上几句话，抱抱婴儿，握手，并且摆姿势照相。奥巴马在参观后发表讲话，他称赞新奥尔良把这座城市不是重建成原来的样子，而是建成它本应该的样子，给那里的弱势群体更好的生活。
Because of you,
因为你们新奥尔良人共同努力，这个城市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行进。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在一起我们就会达到我们需要去的地方。
2005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墨西哥湾地区的几个州，特别是路易斯安那州、佛罗里达州、密西西比州和德克萨斯州一些地区，超过1800人遇难，摧毁成千上万的住房和商家。在飓风冲进内陆和堤坝系统崩溃后，新奥尔良遭重创。
It was one of the darkest times.
这是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是一场百年不遇的人为灾难。我们祈祷不要殃及任何其他美国公民。
兰德鲁指出，接待奥巴马发表讲话的新社区中心，卡特里娜飓风之后曾被水淹没5米。
If Katrina was...
如果卡特里娜风灾最初是政府失效时所发生情况的一个例子，那么新奥尔良浴火重生就是政府一起工作时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的一个例子。
奥巴马说，通过联邦和地方政府以及民间团体的共同努力，新奥尔良的低收入社区现在有更好的住房、学校和社区服务。数据显示，当地的学生成绩和高校入学人数都高于飓风前的水平，而很多本地企业，比如这个兴旺的餐厅，现在重新开张了。他说，新奥尔良对于美国其他地区是一个启示，通过共同努力就能众志成城。不过奥巴马总统也警告说，在新奥尔良和其他地区仍有一些社区需要援助和资源来复原。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继续，我们再来看看一组重要的国际消息。美国和韩国军队在星期五举行历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联合实弹演习。 内容包括了模拟美韩机械化部队深入朝鲜的领土。下面是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报道。
联合实弹演练地点在分隔韩国和朝鲜的非军事区南边约20公里的边境城镇鲍川，分几个阶段进行，包括朝鲜挑衅、冲突升级，直至最后越境反击。韩国国防部一名发言人说，从动用的武器装备和人员来看，这是韩国军队独立或与美军联合举行的最大规模实弹演练。参演人员包括3000名美国和韩国军人，约100辆坦克和装甲车，120门重炮，45架直升机和40多架战斗机。演练以朝鲜袭击韩国岗哨的模拟情景开始，第二阶段是朝鲜攻击重兵把守的边境，最后是反击阶段。韩国和美国机械化部队深入朝鲜领土，摧毁导弹设施、指挥部和平壤附近其他的重要设施。演习第一阶段原本设计为朝鲜攻击韩国用于心理战的高音喇叭，但在南北双方星期二达成协议之后进行了修改。
通过这次演习，我相信我们能够战胜敌人。我可以感觉到韩美军队坚固的联盟，我为自己、为韩国军队和国家感到骄傲，胜利属于我们。
This exercise, we've showed the capabilities of the US and ROK.
我们通过这次演习展示了美韩军队的联合作战能力，展示我们随时准备回击来自北方的任何挑衅，随时准备战斗。
韩国总统朴槿惠、美国和韩国军方高级官员以及其他约2000人观看了这次实弹演练。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一份新报告指出呢，巴基斯坦目前每年制造20枚核弹，可能会在10年内成为世界第3核强国。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还有史丁森中心说呢，巴基斯坦可能拥有至少350枚核弹，只有美国还有俄罗斯拥有更多的核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美国官员仍然在研究这份报告，同时敦促巴基斯坦还有其他所有核国家保持克制。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98年宣称他们成为核国家。印巴曾经爆发3次战争，两国的关系可以说非常的紧张。印度承诺绝对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但巴基斯坦到目前仍然拒绝做出同样的承诺。美国最新的一项民调显示呢，在佛罗里达州、俄亥俄州还有宾夕法尼亚州，选民大都反对伊朗核协议。力争要获得共和党或是民主党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这些竞选人也注意到这一点，他们并且为此来表明立场。下面我们来看看记者塞内在华盛顿的报道。
总统候选人倾尽全力跟潜在的支持者选民打成一片，这是共和党人川普在问选民，我们的口号是什么？人们高呼重振美国雄风，重振美国雄风。但是如何不让伊朗得到核武器，这个严肃的议题不断浮现。
我们跟伊朗达成的是一个很坏的协议，很可耻。顺便说一句，这可能是个糟糕至极的协议，这要看最终发生什么事情，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糟的一个协议。
地产大亨川普目前是共和党阵营当中名列前茅的候选人，他说他最善于做交易谈合同，因此他当选总统就可以严密监督，让德黑兰没有机会作弊。另一位共和党参选人哈克比在访问以色列期间谴责伊朗核协议，他说该协议对以色列和美国构成明显和即时的威胁。
This does not accomplish anything other than empowering a.
这一协议只是纵容一个无赖国家，乏善可陈。这个国家始终一贯地显示了他意图消灭其他国家，其中包括美国。
Right off of the map.
Iran. 伊朗不是我们应当跟他打交道的国家。
共和党人威斯康星州州长沃克同意哈克比的意见。
假如当选总统，我上任第一天就会终止这个协议，重新对伊朗实行制裁。
佛罗里达州前州长杰布·布什措辞比较谨慎。
我不会上任第一天就撕毁协议，或许应当先跟盟国进行磋商，组建自己的团队。
在民主党人方面，两位领跑的候选人克林顿和桑德斯都支持伊朗核协议。
这一协议确实遏制了核项目，但我们对伊朗的行为仍然有很多担忧。
一些著名的民主党人士公开反对伊朗核协议，但是大多数民主党人都表示支持，而大多数共和党人则表示反对。
民主党人的头号目标是避免马上发生战争，而共和党人的头号目标则有所不同。他们愿意做出更多的尝试，因为他们根本不信任伊朗，他们坚信伊朗不会遵守协议。
国会将在9月17日最后期限之前投票否决或批准伊朗核协议。假如国会不批准这个协议，奥巴马总统就可能否决国会的投票结果。就眼下来看，共和党人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不太可能获得足够的票数压倒总统可能的否决。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华盛顿报道。
继续我们来看看，在香港的2017年政改方案被否决两个多月之后呢，香港民主党主席刘慧卿等五位领导人在8月26号与港澳办副主任冯伟举行了回归以来可以说是从来没有过先例的单独会面。刘慧卿希望向中央来表达港人的意见，他还表示香港严重的撕裂，特别是年轻人非常忧虑和愤怒，这些都是涉及中央政策，民主党希望可以当面的来告诉北京的中央官员。中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了，河南省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贿赂犯罪，对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的总裁廖红，还有董事以及副总裁陈志霞立案侦查，并且要采取强制措施。最高人民检察院并没有透露详情。廖红曾经长期的在人民日报工作，历任人民日报的一版编辑、宣传协调组的副组长。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美国之音 VOA 卫视特别为您制作了一部60分钟的纪录片《穿越1945》，借由二战老兵还有烈士遗族的回忆，带您重回战场，寻找历史真相。《穿越1945》纪录片呢，我们将会在9月7号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为您播出，敬请期待。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夜里2点多钟，我正在睡觉，一些梆梆梆梆梆 ，Dad， 这后来这后头还有 ，Dad surrender， 日本人投降了。
此对报应得不偿，从一从一日干，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
战场的话我都去过了，都是打得蛮激烈的。
抗战真相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在北京，
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The destruction of homes and the terrible slaughters being carried outS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 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He even referred in the letter to my uncle a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s.
外族入侵，这一场不能忘记，不能遗忘。
我们这次牺牲了，希望下次是和平了，下一辈子可以。好好念书，会做的事儿，不要这个正打仗。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前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去世，那么中共为他举行了告别仪式。结果呢，外界都注意到了政治局的7个常委没有一个人到场。为什么呢？今晚的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就要为您深入来分析。我们先来欢迎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我们今天要来破解其中的信息了啊，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汪东兴的告别是这个很多人都非常疑惑，为什么这个政治局常委7个人里面有送花圈，也有到医院探视，但是就是没有出席这个送别的仪式。 为什么呢？媒体是如何解读？
按照新华社对他的评价是相当高啊。那么为什么评价这么高的一位中共前领导人，他是政治局常委、副主席，还当过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去世以后遗体告别，中央七个常委一个人也没有去呢？这是非常不正常的。为什么呢？就看以前，比方说汪东兴和他的好朋友当时的主席华国锋，华国锋去世的时候，胡锦涛那时候在位，有九个常委，当时不是七个常委，是九个常委，九个常委全部去了。
是。
那么今年以来，中共有大概有七八个属于国家级领导人去世，比方说万里、魏建行、乔石、张万年等等。而这些人去世的时候呢，包括邓丽群、习近平都去了。如果这些七个常委只要是大家在北京的话，几乎都会去。如果一个人出国访问，那他可以不去。那么这些重要的领导人去世，习近平都去，可是为什么汪东兴这次去世他没有去呢？这的确是值得大家很好思考的一个问题。另外，不仅习近平没有去，其他六个常委，李克强他们、张高丽、张德江、王岐山他们都没有去。这就说明一点，只能说明一点，就是中共现任的这些领导人，他们对汪东兴在历史上的一些过错还是耿耿于怀，不能这个把他忘记掉。
除了这个所谓的历史的过错之外，我们知道他跟华国锋、汪东兴跟华国锋一直被认为是这个党内的所谓的樊氏派。
没错。
那么我相信很多我们年轻的观众听众朋友可能不懂这个樊氏派指的是什么呢？
樊氏派是指上个世纪1976年，就是华国锋和汪东兴、叶剑英他们把四人帮拿下之后呢，就是让邓小平复出回来以后，然后有那会儿有一种思潮呢，就是要把毛泽东的一些以前的决定给他推翻。但这时候呢，华国锋和汪东兴那他们这一票人马们，他们就认为凡是毛泽东做出的指示我们都要照办执行，凡是毛泽东所说的我们都要照办。
所以所谓
凡是派，就是凡是老毛说的就都是对的。所以大家以后呢就把他们认为是凡是派。邓小平认为你们既然是凡是派，对不起，请你们下台。邓小平以后就把华国锋和汪东兴他们通通的赶下台。
是。那么很有意思的是，既然邓小平以后的历任中共领导人对所谓的樊氏派不感兴趣，甚至是有这种想要将他们剔除的这样的一种心态，为什么在汪东兴的这个送别仪式，虽然这个常委、清明常委没有现身，可是在中国的官媒上却发表了大番的评论，来这个高度的评价汪东兴的一生，为什么会有这样极度的一个差异？
就在昨天和今天，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的文章介绍汪东兴的生平。那么汪东兴去世以后呢，一开始新华社发了一个很简短的讣告，只有70多字，就简单的说了说他曾经担任过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但是在这篇介绍汪东兴同志生平的这篇里头，用了好大的篇幅把他从头到尾所有担任的重要职务全部说了出来。这就意思说，中央虽然对他都不满意，但是他在反对四人帮，在抓获四人帮的这个观念当中，他立了大功，所以要承认他这一点的历史功绩。如果没有把四人帮把他搞下去以后，所有的以后包括邓小平啊、什么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这些人的重新出来上台，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我相信中共现在的中央，特别十八届以后的中央，他们认为汪东兴在这一点上是立了功的，所以有必要把他最大的褒奖一番。
是，所以对他的这个历史评价仍然是有一些好的地方，有一些好的评价。
但是去专门去追到你会上送你送行，对不起，我们不去。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海涛来到节目当中，我们所做的分析。那么有关于汪东兴告别式所引发的一些疑虑，还有一些讨论，稍后在我们9点钟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深入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看，同时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今天的媒体观察，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台湾的青年团体发起行动，呼吁中国当局释放维权律师。我们将有详尽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 就职，我觉得没有聚众。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从上个月开始，中国政府对境内维权律师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至少有270多名的律师、人权活动人士，还有他们的家属遭受了打压和迫害。就在几天前，我们为您介绍了香港各界对维权律师的声援行动。就在这个周末呢，台湾的青年团体也将要发起行动，来呼吁中国释放维权律师。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请这次的声援活动的发言人李中立来介绍有关情况。李小姐您好。
您好。
是，非常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先跟我们简单谈谈这个周末8月30号计划发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行动，目前的参与情况是如何呢？
我们目前是在透过就是主持人介绍的，在8月30号那我们会在中正纪念堂的自由广场会发起一波的行动声援。对，那我们是会透过就是一人一名信片的方式，那希望可以就是串联台湾的民众，然后就是跟我们一起来声援就是中国维权律师，那也增加就是中国维权律师被就是当局遭受迫害的就是增加这样的一个曝光度。
是，那目前参与的情况如何呢？
目前参与的情况，我们是在网络上先做就是一波的联署行动，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会在星期天，那就是邀请就是更多年轻朋友跟大众一起来就是参与这样的活动这样。
是，那么李小姐，我们也知道这个一人一名信片的活动实际上在香港同样也举行同样的行动啊。
是，
那么在这个中国当局对维权律师进行打压之后，国际间其实有很大的压力压在这个中国北京当局身上，但是至今没有看到任何的成效。你们希望通过你们的走上街头的声援行动，这个所谓一人一名信片的行动，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你们的预期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就是也其实也非常明白的知道，就是我们这样的就是一波行动，并不能就是真的就是对当局造成一个就是真正的影响力。那因为就是我们的就是想法是说，因为就是中国维权律师这样的事件，它不是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所以我们就是会透过就是第一波的行动声援。那接下来我们是会在台湾在9月5号的时候还有一场律师节大会，那同时那时候我们也会举办同样的倡议行动。那接下来就是我们都有几波就是相关的活动，那希望就是可以去第一个目标是希望可以去维持这样的一个事件的热度，那就是增加无论是就是我们在台湾国内或是国际上的关注，那也希望就是可以就是更多人关注之后，我们希望可以就是对当局造成这种就是压力，然后并且产生一个就是国际舆论的效果。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就是台湾声援中国维权律师的倡议行动发言人李中立小姐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稍后回来，明天就是美国卡特里娜风灾10周年的纪念日，美国之音记者要带您到新奥尔良去看看当地目前的景象，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中国股市下跌呢，引发了美国还有全球股市的动荡。有美国专家表示，人们应该担心的不是中国的股市，而是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其中也包括了提高经济的自由度。我们下面来看看记者杨晨、李毅华和常晓的报道。
中国股市最近的动荡引发人们对中国整体经济状况的担忧。美国专家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包括巨额债务、腐败、国有企业膨胀、缺乏透明度、缺乏法治以及缺乏经济自由。在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星期四举办的一个讨论如何在全球推动经济自由的研讨会上，传统基金会经济学家威尔逊博士说，
这应该引起巨大担忧吗？我认为没必要。
曾经担任商务部国际贸易次卿的经济学家阿多纳斯说， 他担心的是中国股市缺乏信息和透明度。
因为市场缺乏足够的资讯，所以人们的预期从来与现实不符。
不过，尽管经济学家告诉人们不必过分担忧中国股市的动荡，然而美国股市最近也出现了大幅下跌。对此，阿多纳斯告诉美国之音，美国股市的反应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存在的亟待改革的结构性问题所表现的担忧。他说，人们本来期待习近平上台以后会继续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
他首先忙于巩固权力，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经济问题不断浮出水面。
中国政府大力干预股市的行动也引发了外间对其经济自由的质疑。传统基金会专家威尔逊说，
中国当局担心股价一再下跌会成为中国经济衰弱的表现，因此想要救市，但是通常这样做会有反效果。如果你是个投资者，你看到政府大规模的干预市场支撑股价，对我来说呢会起到反效果，我会感到恐慌。
前国际贸易次卿阿多纳斯也认为政府不应当干预股市，他说中国应该增加市场透明度，鼓励更多的民众参与股市。传统基金会2015年的经济自由度报告指出，中国目前急需推进全面经济改革，特别是放松政府对资本市场的控制。以上是 VOA 卫视记者杨晨、李毅华、常晓华盛顿的报道。
明天8月29号就是新奥尔良遭遇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十周年的纪念日。我们知道新奥尔良的海拔很低，美国陆军没有能够建立足以防御飓风的红防堤，但是现在呢，新建的堤坝要坚固许多了。我们来看看记者弗莱库斯从新奥尔良带来的报道。
在他的住宅被淹没在水中十年后，雷纳塔和家人还在继续休憩。
我们仍在努力，但我们已经使他适宜居住了。
当年大水冲破防洪堤，淹没了被称为下九区的大部分地段。虽然很多人在这里重建了自己的家园，还是有很多空置土地和残垣断壁。卡特里娜飓风后，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用更好的堤坝替换了垮掉的堤坝。新堤坝都建得更深更坚固，但工程兵团的许多批评者说，当初在这里就应建这种堤坝。
这是历史上最失败的工程。卡特里娜飓风的强度并没有超过当年设计防洪堤时的承受能力。
马特兹、林奇和家人住在下九区新大堤附近。
我现在对防洪堤的感觉好了一点点。我的意思是，陆军工程兵和所有那些来帮忙的人也只能做这么多了。大自然要是想发威，谁也拦不住它。
但是人类的基础设施已经破坏了自然，因为新奥尔良下面的湿地和屏障岛屿减少了。
沼泽和屏障岛屿做的事情之一是，他们阻挡了风暴潮，这样风暴潮袭击这些社区时就不会像原来那么高。
格雷厄姆说，州和联邦政府正在共同努力恢复海岸屏障，以防止十年前的灾难再次发生。美国之音弗莱库斯新奥尔良报道。
接下来呢，是许多苹果迷要关注的消息。苹果公司在星期四发出了要在9月9号新产品亮相仪式的一个神秘邀请，但是却没有说明到底是哪一种新产品。尽管苹果没有透露即将推出什么样的新产品，但是业界的观察人士认为很有可能是新款的 iPhone 或者是苹果电视数位视讯的接收解码器。苹果公司对有关新产品的信息一向是严格保密的。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动物园，熊猫妈妈美香失去了她双胞胎宝宝中的一个，而目前动物园方面还在等待报告，了解熊猫宝宝夭折的原因。我们下面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动物园的首席兽医唐纳伊夫表示，大熊猫美香的幼崽在发生了某种呼吸问题后的一天，不幸于周三去世。据悉，目前大熊猫妈妈美香和另一只幼崽情况良好。
现在我们有的这只小幼崽显然很健康，
一切都很好，就像对宝宝和泰山一样，美香依然是一位难以置信的好妈妈。所以我们现在的目标是让我们的团队和美香一起努力，确保这只小幼崽能够存活。
美香是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超级明星，展厅外总是挤满了成群的游客。这位来自中国的大熊猫妈妈上周六产下这对双胞胎，动物园的所有员工和无数粉丝都激动万分，各大媒体也争相报喜。当时动物园决定每次只将一只熊猫宝宝留在美香身边，另一只采取人工喂养的方式，两只幼崽交替进行。然而体型较小的那只最终没能够顺利成长，不幸夭折。 VOA 卫视报道。
我们看到伊朗与世界六国的核项目达成协议之后呢，国际制裁很有可能从明年开始就要放松了。伊朗人希望取消旅行限制，可以吸引大批的国际游客。美国经济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了报道。
旅游公司把伊朗描绘为中东尚未开发的瑰宝之一，那里有令人惊叹的建筑和风景，还有热情好客的人民。然而伊朗自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的孤立状态使西方访客锐减，最新数字显示在2013年只有9万人从北美和欧盟抵达伊朗。
The difficulties we've had in Iran has definitely hurt.
伊朗的困难绝对伤害了旅游业，因为人们不敢去了。不过那些冒险出门、克服顾虑并且访问了伊朗的人，从来没有后悔过。
伊朗驻伦敦大使馆本星期重新开门，德黑兰与世界六大国七月间就伊朗核项目达成的协议已经帮助放松了旅行限制。这家英国旅行社已经目睹了需求的激增。
自从达成核协议以来发生了两件事。首先，英国外交部修改了针对伊朗的旅行告诫，而这使人们购买保险等等变得更容易了。我们就增加了三个团，好应对伊朗秋季游的需求。
英国游客巴格西·西斯布朗将要参加其中一个团。
我们决定加入首批旅游团，好赶在全世界都蜂拥而来之前，先去那里看看风景，会会人民。
伊朗表示希望到2025年每年能吸引2000万游客，创收300亿美元。
Now that this outside face of Iran,
伊朗的外部局面开始改观了，所以我认为旅游业为伊朗经济带来极好的机会。
offer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the Iranian economy。
旅游业者说，对很多游客来说，获取签证仍是一大障碍，而国际社会对伊朗银行系统的制裁意味着多数交易必须要使用现金。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由海伦播报。
节目最后呢，又到了我们的 OMG 美语单元了。今天白杰要和大家讨论一个很有深度的话题，那就是如何过个有意义的生活。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梦欣祖香的美好生活提的话题，就是如何过有意义的生活。 Live a meaningful life, live a meaningful life, live a meaningful life, 过有意义的生活。 I want to do something meaningful, I want to live a more meaningful life than I've been living.What do you think I should do? 我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我想过比现在更有意义的生活。你觉得我应该做什么呢？ Give back, give back, give back. 回馈社会。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add meaning to your life is to give back. You can give your time by volunteering, or you can give a donation to a local charity. 让生活有意义，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回馈社会。你可以花时间做志愿者，或者给当地的慈善机构捐钱。Help others, help others, help others. 帮助别人 ，need a helping hand, need a helping hand.Need a helping hand. 需要帮助的。You can also take time to help others every day. Help your friends or family members when they need a helping hand. 你每天都可以帮助别人。当你的朋友和家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帮他们。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would you do to add meaning to your life? Okay, bye!好，以上就是今晚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对今晚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我们也欢迎您发送电邮来，地址是 voa@gmail.com。稍后第二小时也请您继续留在电视机旁收看宁馨主持的《焦点对话》。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再会。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2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股市狂欢落幕，世界看衰中国经济。从毛泽东卫士汪东兴去世盘点中共历任大内总管的命运沉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全球关注的中国股市和中国经济话题。中国股市一个星期以来跌宕起伏，引发亚太乃至全球股市的恐慌和震荡。从早前的疯狂飙升、股民狂欢，到今天的颠簸动荡、前途不明，是什么造成中国股市风云突变？股市的背后隐藏着中国经济哪些更深层的问题？国际社会重新审视中国经济实力，甚至出现后中国时代之说，是危言耸听还是一叶知秋？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参加我们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著名经济学家、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先生、中国经济与股市专家、香港淡水泉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田晶女士，以及独立经济学家、前上海中泰信托投资公司总经济师陈罗崩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想首先请陈志武先生，耶鲁大学的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教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从今年6月中旬以前哈，中国的股市涨了100%多，那么在那之后呢，股价大跌，已经跌了，现在到现在看来是40%到50%。那么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什么因素导致这种急剧的转折？您的分析是什么？
当然，首先中国股市从去年到今年那个6月中旬涨那么多。是非常的非理性的因为不管是官方媒体还是很多的政府官员也承担一定的责任，是他们去鼓动了那么多老百姓去盲目的去买股票，结果呢这个通过这些鼓动啊，再加上配资的这些支持呢，使得股市脱离基本面不断的往上涨，所以那个是这一次股市的那些危机啊，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的背景、一个大的前提。但是在经济的基本面这方面我们已经在中国很明显的感受到、看到经历到的这些变化是非常大的因为从2012年以后、2013年、2014年到今年2015年，总体上中国经济面对的挑战呢、和政府官员去应对这个挑战、那个危机是越来越频繁，而且呢程度也越来越严重。所以一个是股市的盲目往上那个炒作往上冲另一方面呢，那个经济的基本面挑战越来越多跟那个原来比呢越来越差，所以这种反差之下就造成了这个六月下旬呢开始，一直到七月中，甚至到最近呢，那个中国的股市是不断的往下探底当然这个
好，我听
等你说，对。
好的，待会儿我们再回到谈谈中国经济大面的问题。不过先回到股市，我想听听田晶女士的看法。那么我们知道，从上一波股市震荡，比如说七月份，中国的政府大力的出手救市，暂时拖住了股市。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效果呢是有限的。那么这一波下挫，中国政府似乎没有像上次那样大手笔的出台这个托市的措施。那么您认为是什么因素导致政府改变这个托市的做法？您的看法是什么，田晶女士？
好的，其实就是自六月中旬以来，那个本轮市场的调整呢，首先还是源于前期部分资产的这个极端化的泡沫，在市场出现比较大的回调之后呢，那么各类形式的这个配资杠杆又触发了这种一种集体的恐慌，那最终演变成一种流动性的危机。那上次也就是七月初的时候，政府就是出手，我觉得对政府来说呢，它也是有一个就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刚开始它是用一种比较简单粗暴的一种拉指数的这个办法，买中石化中石油，到最后就是买银行股，那么最后就是说给在跌停板上的这个中小股票呢就提供流动性，它也是慢慢的在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次呢，七月份的这次调，也就是说最近的这一周的这个调整呢，我觉得政府是学聪明了，它只是提供一种流动性，而不是去拉指数，更不是去买一些不值得投机的这些不值得投资的一些垃圾股。我觉得是一个变化的，是在政府的这个托市的行为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好，我们再听听上海的陈乐波先生的看法。我想对于这个上证指数应该在一个什么合理的区间，外界有一些分析。那么我想问问您的意见，就是如果政府不出手，由市场力量来决定这个股市的话，那么您觉得比如说上证指数应该是在比如说哪个区间才比较真实的反映中国的经济现实？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波动的最大的可能还是3000点到5000点之间波动吧，这个可能性是最大的。
好的，那么在我想很多外界的分析好像跟这个数字有一些差别。那么还外界我看到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呢，比如说2000点到3000点才是，甚至还更低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这个区间。当然要分析股市哪个是比较合理，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但是我想听听陈志武教授的看法。我们知道在每次股市下跌的时候呢，中国都有不少的股民呢呼吁政府要救市。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很多经济学家也认为中国还有很多的政策手段可以用，包括比如说加大发行货币啦、降息啦、财政刺激、减税等等。那么您认为这些措施是不是能够从根本上来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呢？
我觉得首先要搞清楚一点，就是说中国的股市啊，目前对于中国经济来讲，对于中国社会来讲，都有多重要啊？我个人觉得那个重要性并不是很高，因为到目前为止呢，中国的 A 股市场更多的是一个台边戏，而不是主台戏。因为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尽管股市从六月中旬一直到现在，这个颠簸上下，这个折腾的来回啊好多次，但是实际上中国金融体系的最主要的这个银行体系啊，银行间市场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啊，还是非常的稳定啊，非常健康的。所以从政府决策层的角度来讲，首先要看到的是这个。只要中国的银行体系啊没有面对这个实际的挑战，不没有这个进入危机的这个概率的话啊，那么股市上涨下跌啊不管多少啊，只是一些不是那么举足轻重的这些动荡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间，这个几千万股民啊，这个可能受到的影响比较大啊，因为尤其是那些通过配资啊哈加大杠杆啊，本来就不应该买那么多股票的这些股民啊，他们肯定会不高兴的，他们肯定会出于自己的利益呢，会呼吁政府来救市啊，做这样那样的事儿啊。当然这因为这一点呢，在7月12号前后明显的看到，确确实实决策层在这些压力之下呢，大刀阔斧的进入来救市。但是我在那个时候我就说那个做法是错误的， 不能够因为这个少数的人自己去出于这个贪心啊，去加大杠杆啊，通过配资做到那么多的不该做的啊，这些买股票和投资的这个行为，他们应该要为自己的这个决策要承担那个后果的，不能够一赔钱了就指望政府来救他们。所以7月12号前后的，不管怎么样，在当时很多的这些股民，也包括很多的专家的这个呼吁之下呢，这个政府呢莫名其妙的真的出来了救市了。那只不过到了最近呢，他们发现哦，你要去救指数啊，要去救这个抬高股票价格，到最后的话，这个牺牲掉，拿掉这个10000多亿的这个资金啊，去。把老百姓啊，把13亿多中国公民老百姓的利益啊，拿来做牺牲，就为了救那几千万个人的这个利益啊，哈，到最后的话，发现这个还不值得，因为救了以后，那个中国股市和中国经济啊，哈，未必就稳定了多少啊，所以这就是出现了最近的1个多星期呢，他们干脆就决定就不怎么救了啊，至少不像原来的样子就救了。
对，确实是针对中国国内的救市呼吁哈，外界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呢认为政府脱市的行为呢是用短期方式来掩盖长期的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利用目前的机会呢来改革中国的金融市场。但是在面对目前这个时间点，我想听听田金女士的看法，面对股市的动荡，投资人的焦虑，那么是不是中国深化金融改革的好时机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机会，就是来进一步这个深化这个金融改革了。当然就是也离不开一个这个稳定的一个市场环境。我个人感觉就是等比如说股市的这个环境稍微的稳定下来之后呢，我觉得还是应该大刀阔斧的去进行这个深化这个改革。比如说最近人民币的这个改革，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及时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吧。我们觉得就是这人民币脱离美元的其实是一次主动的一个调整。那么这次的调整其实也是决策者他主动发起的，那选择就是在全球看空中国的背景下呢，看上去似乎顺理成章，但其实也是反映了决策者的一种信心，在我们看来，也就是说并不担心形成这个趋势性贬值的这个一致预期吧。那么其他的就类似的一些改革的话，我觉得比如说是证监会啊，它也是在逐步的在推进的，并比如说是那个注册制啊，到年底推出啊，这些我觉得都还是在稳步推进的。
好的，
并不。
陈龙波先生，刚才田丁女士谈到就是在中国保持这个经济的稳定也是一个很大的顾虑哈。那么我们知道经济波动在任何市场化国家都是正常的，不过呢中国政府好像是一般说来很担心出现波动，一波动呢就希望控制住，要就像股市救市一样要捂着，最好是控制住。但从长期来看，保持经济长期的稳定不出现大的波动是不是一个现实的这个期待？那么经济波动的重要性对于经济来说是在哪里？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其实经济波动甚至是经济的一定意义上的衰退，它低增长对经济的正常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你比方讲我们朱镕基总理当政的时候，有一段时候经济发展非常低迷，当年那段时间呢，这个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雇佣的员工大概是1亿1000万，结果最多的时候有4000万人下岗。它这种波动呢，就等于把资源配置不当的情况全部打散，资源能够重新进行配置，也差不多就在朱镕基总理担任总理的那段时间，中国加入了 WTO。 那么在这个加入 WTO 以后，这些资源就跟海外的需求，就跟中国经济的这个重化工发展的高峰期的到来配合了起来，所以说推动了中国经济十几年的高速成长。所以这都是一种这个经济波动带来的优点。所以说我们其实在看股市的时候，更关注的是对这个经济基本面的影响。那么只要它有利的话，那我们就觉得这个股市就是比较好，短期的波动其实不太看重。
好，再听听陈志武先生的意见。您刚才提到您觉得股市对于中国的经济大面来说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个因素哈。那么这次但是股市的这个不稳呢，确实导致很多 世界上的经济学家重新审视中国的经济实力，那么他们认为股市不稳其实还不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那么更严重的问题还不少，比如说中国巨大的债务问题，那么您最近也写文章谈到这个问题，还有就是比如说房地产疲软的问题等等，那么您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如果您为中国的经济开药方的话，您的建议又是什么？
所以我刚才就说到这个股市这个上涨下跌甚至于跌很多哈，对中国经济来说，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对世界经济来说，这真的是不足轻重的事，不值得那么去觉得这个天要塌下来了，但是经济基本面的情况那才是真正的大家应该担心的就是我以前也谈到这个中国经济现在面对的挑战是可以说是来自于方方面面的。一个是如果我们去看一下，比如说原来这个投资是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个贡献率啊总是超过一半啊。那么对于中国经济这么重要的这个投资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和这个很多的工业这个铁公鸡项目哈，到最近的两三年，很明显的是不能够再往上增加很多了因为即使像今年和去年中国的那个投资啊占 GDP 的比重还是在45%左右世界上没哪个国家这个投进去这么多的这个资本去在基础设施啊很多工业项目这方面尽管呢这个最近这些年不管是一些正式的学术研究还是从那个投行的这些分析师这些数据里面都能够看出来，过去这些年不断的去追加投资，但是投资的那个回报啊是越来越差，到现在的话很多的投资项目能够有这个大于零的有正的回报就非常不错了因为最近呢不管是去大连还是去大庆还是去南京去湖南上海成都的一些不同的地方，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些鬼城啊，然后一些这个这些 shopping mall 这个等等，这里面没有人的所以这些投资到最后的话都会变成那个呆坏账，所以这个是对于目前来说中国经济啊挑战非常大的一个方面，因为这些投资呢都是靠这个政府这个财政尤其是靠这个银行不断提供贷款来做出来的，那么这些挑战如果不解决的话，那么最终呢不管股市往上涨多少还是往下跌多少那个中国经济最后可能会面对这个非常大的危机的这个挑战所以这也是全球资本市场和其他的国家的这些决策层都非常担心的因为刚才你也说到他们实际上对中国股市怎么样一点都不太在乎的，因为中国的股市通过那个 QF 啊等等那些方方面面的限制，让那个境外的投资者基本上没办法参与这个中国 A 股市场的交易，所以 A 股的市场到底往下跌多少，对于境外的那些投资者和决策层的人来说没太大的相关性，但是他们更在乎的是中国经济接得下来是不是能够从那个挑战中走出来是不是会最后的中国经济进入衰退或者是进入这个经济危机这才是全球的这些人呢关心的这个重点
我想听听陈乐波先生对于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些问题的看法，那么您对于中国经济的预期又是什么？
我想中国经济呢，我们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中国经济现在正好处于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折期，一般的传统的工业重化工或者说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呢已经放缓了，投资的边际效益啊投资效率啊就都在下降，而一些新兴的工业特别是围绕着互联网，不管是反映在商业上面还是反映在金融服务上还是反映在制造业上都非常非常活跃，那么这些新兴的产业呢，我们关注股市啊，也就是这些新兴产业非常需要股市市场这样的方法，资本市场这样的方法给予他们一定的支持。比方说前几年啊，中国的股市不景气，所以说中国的 IPO 啊，就是企业新的上市吧，这个新上市的企业就停了三年，先形成了一个堰塞湖。当这个堰塞湖放开的时候，股市一旦活跃起来，创 创业投资啊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活跃。这个时候呢，形成了一股非常大的潮流。我们经常被卷在这个潮流里面，感到啊，这个它所带来的变化可以让中国的经济领先于世界。
嗯，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变化当中呢，所以说这一次当股市下跌 ，IPO 又暂停的时候，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在中央救市的时候，在这一个政策上 ，IPO 政策上面，一定要重新考虑，一定要给股市资本市场留一个空间，让它去支持那些非常兴旺的新兴的有活力的那些新兴产业。哎，在这一点上面呢，我觉得这个中央的政策要重新考虑的。
嗯，好，再听听田金女士的看法。
嗯，因为我们还是相对来说那个，因为我们是做二级市场投资的哈，那个那么其实调研的上市公司呢是比较多的。我们觉得这个中国改革进程呢还是处于一个就持续推进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其次来看，就是宏观经济尽管在上半年存在不达预期的这个状况，但我们从微观调查中还是能够看到，经过过去五年来的这个调整吧，经济的基本面还是在处于一个向好的轨道上，尤其是一些新兴的一些产业。举个例来说吧，其实就是说悲观的论调产生的环境呢，可能是在于就是说过去很多的企业呢在经济的下行压力下处于一个亏损被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现在很多企业呢它是选择割肉离场，那么离场的信息它就会给人产生一种很负面的印象，但实际上我们觉得现在的这个经济呢其实是更接近这个底部了。
嗯，
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也看到越来越多的行业龙头吧，在经历了过去这个几年的需求不振，那么现在随着这个大宗商品的下跌呀，那个它的能源原材料成本就下降了很多，同时呢，就它的用工成本的上涨的压力呢也缓解了不少，其实经营的绩效呢还是处于一个触底趋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
嗯，好的。好，我们现在再把视线拉远一点哈，从中国拉到世界。我们知道中国股市下滑，人民币贬值，再加上不被看好的经济数据呢，让很多经济学家刚才我们提到重新审视中国的经济实力。但不过呢，我们知道从唱衰中国经济的这个调子呢，实际上从2001年张家敦的这个中国即将崩溃就已经开始了，后来也一直没有实现。那么我想问，现在西方媒体有很多这个不看好中国的声音，那么里面甚至出现这个所谓后中国时代之说哈，也就是说中国他们认为中国的这个经济高增长已经一去不复返，中国模式呢已经出现疲态，中国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呢也会渐渐的消退。最后我想请陈志武先生来分析一下，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当然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啊，这个比较大比较高啊哈，这个我觉得不管中国经济短期或者是未来几年是不是进入衰退啊哈，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本来因为人口是到目前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所以人均收入啊哪怕不是最高的，甚至于不是太高啊，但是加上那个一个人均收入啊乘上13亿多人，那个经济体总是会比较大的。所以不管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发生什么事啊，中国经济在未来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呢都只会越来越重要啊，不会去衰退的啊，不会下降的。啊，之所以大家觉得那个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作为那个龙头的那个火车头的那个作用啊哈，是可能会在未来几年会要下降一些，这个我觉得不太奇怪。因为中国过去30几年啊，特别是过去这个7、8年，为世界经济的这个增长呢起了非常大的这个火车头的这个作用。但是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这个高速增长，特别是那么多的结构性问题啊，这个不断的这个变得更严重了以后啊，未来几年需要一些修整，这个是很正常的事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那个西方媒体还是东方媒体还是谁说什么，这些啊 这本身没什么关系的，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尤其是我知道在中国，任何人对中国的经济未来的前景有一些担忧啊，怎么怎么样，就觉得哇，这个人是我们的敌人，不是我们的朋友，千万不能够这样去看。我觉得这个中国经济这个要一些调整，然后大家都要接收这个更低速的这个增长的这个新常态啊，哈，这个都应该以非常积极这个正常心态去看待，而不是说谁说一个啊，这个中国经济未来可能要看衰了，可能会进入衰退了等等，然后马上就把它打入冷宫，认为它是中国人民的这个敌人，或者是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不友好的，这不是一回事。所以我觉得，我是比较更相信的，就是唱衰的人，实际上是对中国更有帮助的人，因为你要是觉得中国的一些问题，中国的增长可以永久的持续的，未来100年、1000年都可以进行下去，那好，别人给你指出来一些问题，这些尤其是这些结构性问题，并同时讲出来啊，怎么样做可以避免这些问题啊，这些人的意见啊，这些看法才是真正的更有帮助的。
好的。好，有关中国股市和中国经济何去何从，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的精彩的讨论，他们是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先生，香港淡水泉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田晶女士，以及上海独立经济学家陈乐波先生。谢谢各位的参与。稍后呢，我们要从汪东兴去世盘点中共历任大内总管中办主任的命运沉浮，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不过首先我们要给你介绍一个，今年呢是二战结束70周年，美国之音VOA卫视特别制作了一支60分钟的纪录片《穿越1945》，既由二战老兵和烈士遗族的回忆带大家寻找历史真相。《穿越1945》纪录片呢将于9月7号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播出，请您关注，我们来看看。
夜里2点多钟，
我正在睡觉，一些梆梆梆梆梆 ，Dad， 这后头还有 ，Dad， surrender， 日本人投降了。
是不以报应，得不偿，穷也穷，抵于敢，则冤冤相报，永不尽止。
战场的话我都去过了，都是打得蛮激烈的。
抗战真相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在北京，
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The destruction of home and the terrible slaughters being carried outS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 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He even referred in a letter to my uncle a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s.
外族入侵，这一场不能忘记，不能遗忘。
我们这次牺牲了，希望下次就和平了，下一辈子可以。好好念书，会做的事儿，不要这个正打仗。
好，欢迎回到8月2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最近，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高龄去世，引发人们对历任中办主任、中共大内总管命运沉浮的兴趣。盘点中共历届大内总管，从杨尚昆到汪东兴，从曾庆红到令计划，有人高升，有人落魄，大多命运多劫，沉浮不定，从中透视出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复杂与无情。 历任中共大内总管，其命运各有什么特点，体现出中共体制的什么特色，反映了什么样的时代背景，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史实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知道本月哈、曾经长期担任毛泽东贴身警卫和大内总管的汪东兴呢，以百岁高龄去世。总体而言，您如何评价这位曾经手握重权的前中办主任呢？我们知道中共的《环球时报》承认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那么他的争议从何而来？先听听您的看法。
这个汪东兴呢，他的这个本身就是个矛盾人物，对他的争议呢，实际上是折射了这个中国这五十年来政治风云变幻的这么一个轨迹。汪东兴呢，是毛泽东在文革中提拔的这个文革新贵，啊，这个毛泽东在文革中整人呢，很多具体事情呢，都是交给汪东兴办的。因此，汪东兴在中共高层的话呢，名分很大。譬如说，第一次这个就是战备疏散的时候，那么都是汪东兴一个个把这些人的从北京赶出去，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汪东兴呢，同时的话呢，又在毛泽东这个尸骨未寒的时候，抓了这个毛泽东的老婆，啊，文革的女掌柜江青。这件事情的话呢，可以说是功在这个国家和民族。正因为如此呢，毛身边的人的话呢，对汪东兴的这个评价是很糟糕的。
嗯，
毛身边人呢说呢，汪东兴呢就是一只啊连主人都咬的狗，啊。这个戚本禹呢，这个问题上他就说的就更厉害了，说汪东兴是一个装成狗的狼，啊，我觉得汪东兴的悲剧在于什么呢？他一方面他跟这个华国锋一起的话呢，结束了这个粉碎了四人帮，客观上呢结束了文革，但是他晚年呢又成为毛左在中国的这个代表人物，从来不对毛说一个不字，处处维护毛。这样子呢，当然跟他文革新贵的这种身份有关。另外一方面呢，我想他恐怕内心呢也有愧疚。譬如说，毛世明那人对他那些话呀，也会传到他的耳朵里面去。因此的话呢，所以他跟华国锋一样啊，每年毛忌日都要到纪念堂去，祭拜毛。
嗯，好的，听听陈伯虎先生的看法。
汪东兴呢是这个跟随毛泽东30多年。从警卫到中办主任，可以说对毛是忠心耿耿，毛也是对他信任有加。但是呢，这个毛死之后呢，这个他作为顾命大臣，他却把毛的家人全部端掉，帮助华国锋。也就是说，既是忠臣也是奸臣。这个毛是绝对没有想到这一点的，所以这个他的争议也由此而来。只不过呢，就说这次他这个追悼会，我们看到这个中共七名政治局常委没有一个人前往。那么有意思的是呢。这个跟前面的魏建勋对照，魏建勋其实地位不如他高，魏建勋只是一个常委，但是那个汪东兴曾经官至党的副主席，国家党和国家领导的第五位，却没有常委出席他的追悼会。但是有一个细节，习近平的母亲齐心送了花圈，这证明习近平内心还有点感恩之心，他知道要不是当汪东兴当初协助华国锋粉碎四人帮的话，恐怕还没有习近平今天的位置，也没有后来这些人。所以说汪东兴的争议他由此而来，而汪东兴呢，他在党内呢掌握了大量的秘密。刚才这个讲文谦讲的参与阴谋，比如说朱德之死、周恩来之死都他都参与的，像朱德到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这个先是这个不开空调，后来空调开得很重，后来又不开空调，导致朱德这个病重，90高龄，后来几天后去世。那么康克清朱德的夫人就说，只要汪东兴一天不开口，这个真相一天不得白。还有周恩来之死，当时毛泽东下令不做手术不做检查，也是汪东兴去传达，而且汪东兴告诉大家不要慌，说是这个70老80做什么检查，还说是什么主席考虑大局的问题要听主席的，说这些党国机密啊都随着这个汪东兴啊走入了历史，这也是留下了一些谜团和争议吧。
好，陈晓农先生有没有就汪东兴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毛泽东其实对汪东兴看得很透，他有两句话，第一是汪东兴这个人靠不住，我死以后他会变，后来果然变了。第二句话是我离不开他，所以呢，汪东兴其实他后一生的所作所为都是被毛泽东预见到的。由于汪东兴后来抓了毛泽东的这帮亲信， 所以他自己也有一句话，他说我死后见不了毛泽东了。从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汪东兴在中共党内得不到重视，因为实际上邓小平、陈云这些这个改革时期这个重新爬到高位的这些权贵，他们都是受惠于汪东兴的，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搭的是汪东兴的便车，但同时他们也和汪东兴有同样的心结，那就是一旦旧主子死了，他们既不满旧主子路线，想从中做些修改，但是他们又想挥舞旧主子的旗帜，所以他们这骨子里和汪东兴没有多大差别。
嗯，好，我们在评点各个比较有名的大内总管之前，先来盘点一下中共历届大内总管他们的命运有些什么共同的特点。我想听听高文基先生的看法。比如说中共建政以后首任中办主任是杨尚昆，任期最长，干了17年，但是文革一起就被打倒，投入大牢长达12年，等等等等。那么听听高文基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些大内总管的这个命运哈，有什么共通之处。
这个杨尚昆呢是中办的老主任了，哎，他一生呢可以说是大起大落，他这个大起大落呢实际上也是折射了中共党内的这个形势的这种风云变幻。杨尚昆他是王明宗派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那么他回到中国来以后的话呢，他实际上在毛泽东这个党内掌握这个占上风以后呢，他就一直坐冷板凳，从当时的北方局书记变成了一个闲差。但是杨这个为人呢很有特点，他呢他从不抱怨，而且呢他的办事能力非常强，跟各方面的关系呢也很好。毛呢这一点上呢看中他了，所以最后的话呢由他从这个中央后委，就是在解放战争从中央后委的副书记，最后变成了由他来接管这个中办这么一摊的事情。毛虽然用他这个所长，但是毛对他呢始终是有戒心的。
嗯，
哎，特别是当60年代这个发生了窃听这个事件之后呢，毛更是对杨尚昆呢这个不放心，但是呢他当时的话呢并没有发作。到了文革发动前夕，也就是1965年12月份的时候，一边在上海发表这个姚文元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另一方面呢把杨尚昆给那个拿下来，换上了汪东兴。哎，所以呢这个是杨尚昆后来的话呢就一直的话呢在这个文革中一直是他倒的最早，所以一直是这个整个全过程十几年啊。
嗯，好的，我们知道
另外的话呢我再想说一下呢，就是杨尚昆呢他后来重新又官复又起来，
嗯，
这个是得力于邓小平。
对，
他呢跟邓小平呢是四川人，这俩是呢哥俩好。这个而且呢当时罗瑞卿呢也给他提供了这么一个，罗瑞卿死在这个为了治腿死在西德的这个手术台上，给杨尚昆这么一个机会，替这个成为这个杨尚昆的成为这个替这个邓小平来执掌军权的这么一个人物。
嗯，
但是在六四镇压和这个南巡中，尽管杨氏兄弟为这个邓小平这个鞍前马后这个保驾护航，最后火中取栗，但是到了最后的话呢还是被邓小平卸磨杀驴一脚踢开，在中共14大非常短的一个时间里面被强迫退休。
嗯，
这一点呢折射了中共政治的这种残酷。
嗯，确实是这个杨尚昆的生活看来是这个命运确实是大起大落。那么不知道陈伯公先生有没有就杨尚昆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杨尚昆呢，这个他是建政之后首任中办主任，但事实上他更早，他在1945年就接过任弼时当了中办主任，那到建政后又当了17年，总共20年。那么他这个人呢，可以说他的优点可以说长袖善舞，那个老练，那个老道，干练老道。那么他另一个方面就是说是老奸巨猾，心怀意志。那他干这个二十年中办主任的时候，最初可以说是忠于毛泽东，但是后来毛泽东假装退居二线，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政之后，杨尚昆明显是就倾向了倒向了这个刘邓这边，这是毛泽东不满他的大背景，但直接到火说是这个窃听事件。所以窃听事件这个有很多有趣的观察点。最初中共建政之初啊，其实是容许这个录音机的，就说那个领导人谈话，录音机在旁边或者开会这个录音。但是到了1959年，毛泽东突然 就变了脸，就说以后不能再录音，谁录音谁就反党，在大会上发脾气。那么杨尚昆是非常知道这一点的，但是他还在继续录音。那就在1961年发生了个事情，毛泽东乘专列外出，结果他在专列上跟张玉凤谈话。这个专列停靠站休息的时候，张玉凤出去散步，隔壁的列车员跟张玉凤开玩笑，就学毛泽东的话，说知道毛泽东跟你谈什么。张玉凤大惊，就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就一查就是有录音，就大怒，就要求查。查之后，当时刘少奇、邓小平啊帮他这个杨尚昆掩饰，勉强过关。但是当文革一开始，首先毛泽东在65年把杨尚昆调离，调到地方，到66年一开始就把他打倒。可以说这个录音机事件涉及了毛泽东的隐私，说这点让毛泽东不能原谅他。而杨尚昆在这个晚年呢，也显示了另外的一面，就他后来这个官位复出，高升为这个国家这个主席，这个老干部出来，这个还当了军委副主席。那么在后来他有那个参与六四镇压，但是后来又有平反六四的意思，最后是被江泽民跟邓小平联手把他逼退，江泽民告密，邓小平呢把他逼退，就是什么呢？最终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说最后收场了，是黯然收场。
嗯，好，陈小龙先生。
中国的历任的已经卸任的中办主任一共有10个，如果我们把他们归类，其实分这个他们的命运很简单，就是两类。一类呢是如果他卷入权力斗争，那么或者是当时就被罢黜，像杨尚昆，或者是事后遭到整肃，比方讲这个汪东兴、曾庆红和林计划。剩下6个像姚依林、乔石、胡启立等等，他们是属于文官型的，就是单纯做事务的事务官，这些人的命运都很顺利，做完中办主任以后都能升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卷不卷入权力斗争是中办主任的命运好坏的一个试金石。
嗯，
那么杨尚昆的那个命运，我补充一点，就是除了在火车上安窃听器以外，1965年他还在毛泽东住所颐年堂批准使用了中共中央调查部从海外进口的纽扣窃听器，安装在毛泽东浴室的肥皂盒里头。这个细节是江青1966年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当中介绍的，并且给他们看了这个被抄出来的纽扣窃听器。这件事发生之后，毛泽东从此拒绝住在颐年堂，而住到中南海游泳池和人民大会堂去了。那么为什么杨尚昆会在1966年、65年在毛泽东颐年堂改修的时候安装这个窃听器，到现在仍然是共产党的最高机密，谁让他干的我们不知道。
嗯，好，刚才陈小龙先生提到就是中办主任的两大内心，有的呢也是命运比较平顺而且升官哈。我们知道继任中办主任的呢，除了杨尚昆之后就是汪东兴，那么汪东兴之后又有姚依林、胡启立、乔石、王兆国，那么这些人呢干的都不是很长，但是任内呢都还算平稳，为什么呢？那么是不是有相对的这个时代的背景因素？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
啊，他们呢从姚依林开始呢，因为那个正好是改革开放的年代，也可以说是中共呢一度中兴的这么一个时代，因此呢政治上相对平稳。但我说只能是说是相对呢，就是因为是呢，实际上那时候已经酝酿了新一轮的那个权争，这个权争就是针对胡耀邦。那么像这个胡启立啊，不是，先说这个姚依林，姚依林呢是陈云背景的人，因此呢邓小平真正主政以后呢，让陈云背景的人来这个主管这个中办呢，他是不放心的，因此呢换上了胡耀邦下面的团派人，那么胡启立、乔石。但是呢胡启立、乔石又是团派的人，因此呢也能干不长。接下来就是那个王兆国，王兆国呢是邓小平看中的人，而且呢又当了这个团中央这个书记啊。但是呢他这个人呢，就是在批胡耀邦的时候表现得过于积极，这样子让邓小平呢这个不放心，哎，所以呢把他给下放，给冷藏起来。所以整个来说呢是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这么一种相对平静的这么一个时代背景，所以他们大体上都能够善终。
嗯，陈伯公先生。
啊，对，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就是这几个人呢最后都是官至政治局委员，甚至政治局常委，像姚依林、乔石和胡启立都是官至政治局常委，那么王兆国官至政治局委员，就说明中办主任总的来说是能够高升的。那么这个对应呢就是他们的工作有关，因为他们的工作可以说接触面很广，为各方所看重、所青睐和所赏识。在这样的情况下，所以呢这个升官是大气候，只有胡启立在这几个人中例外，因为他站队是赵紫阳，在六四时候跟赵紫阳一起黯然下落，也就中办主任跟随你 跟谁还有关系。如果你的主人倒了，你可能就倒主人生你生，或者主人发生不测你也发生不测。所以总的来说，刚才提到的四个人还是比较平稳，那后面的当然就情况就变了。
嗯，我们知道陈小东先生在80年代后期哈，温家宝也曾经出任中办主任，这个历史大概大家都还不太清楚。他是历任三任总书记而不倒，后来还高升一直到总理的宝座。那么您又如何解读其中的就是温家宝这个奥秘？作为大内总管，他的特点和作为又是什么？听听您的看法。
温家宝呢，一无家世，就是没有红色家世背景；第二也没有这个个人的某种后台，所以他是靠踏踏实实、规规矩矩的工作一步步做下来的。那么他经历了从邓时代到江时代的一个转型，权力的交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六四事件，也有很多权力斗争，包括杨尚昆这个兄弟两个倒台，但是温家宝都没有受影响。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他在从赵紫阳、六四、杨尚昆这一系列事件，后来还包括陈锡同这些事件当中，他都采取了一个事务官的姿态，就是我只办事儿，你们那些互掐我不参加，我也不过问。所以他能平安，不但平安了，而且还接了朱镕基的班。但是也得承认一点，今天李克强所遇到的所有难题都是温家宝的政策遗产，温家宝的责任是很重。
好，听听高文天先生的看法，有关温家宝作为大内总管的这个能够三任不倒的这个奥秘在哪里。
呀，这个温家宝呢，能够历任三朝的这个元老，我觉得刚才小农讲的这一点，我同意这个。就关键的原因是呢，他没有派系背景。
嗯。
另外，他为人的谦和、勤勉啊，而且呢，很会做人。他在中办主任的时候，他的很大的工作是把这些中共的这些元老、老干部照顾好，所以是广结善缘啊。这一点呢是很重要的。另外呢，他因为他没有派系，虽然他曾经跟着这个赵紫阳在5月19号在天安门广场上，但是呢人们都可以理解，那是作为中办主任的一个职责，甚至于还负有监视的这么一种任务。 OK， 那么再往下呢，就是说呢，温家宝呢他在位的时候呢，他提这个普世价值，他展示亲民的一面，但是呢他呢管不了自己的家人的贪腐，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呢，这个温家宝呢将来究竟怎么样呢，我还并不看好他一定就能够善终，恐怕这个事情还要再看。嗯，
好，听听陈伯辉先生的看法。
对，关于温家宝哈，我要说他是最成功的中办主任，在所有中办主任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可以说他这个本来他提拔是胡耀邦提拔他，破格提拔，从一个比较中基层的一个干部提高到了这个中办副主任，后来中办主任。但是他进了中南海很会察言观色，他很快看出真正的主人是谁，是邓小平，既不是胡耀邦也不是赵紫阳，说他完全是看邓小平脸色行事。而且他后来扮演了一个角色，就是邓小平的深宫这个卧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历任三任总书记而不倒，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那胡耀邦任内他是这个忠心耿耿，非常勤勉，温家宝非常低调，这个做事勤勉，得到胡锦涛的赏识，还去那个贵州考察等等。到赵紫阳任内他也得到赵紫阳的器重，但是在六四发生的关键时刻，他却成了监视赵紫阳、撤走赵紫阳的一个重要的旗子，邓小平的旗子。比如说赵紫阳本来要召开中央全会，这个召开中央全会当时对赵紫阳有利，可以跟邓小平摆脱老人政治，但是温家宝强力的劝止了。而且温家宝这个劝止是不是来自邓小平，这很难说。另外到天安门广场那一幕，1989年5月19日，赵紫阳最后一次出门去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立即那个温家宝向邓小平密报的时候，邓小平通过他的办公室主任王瑞麟向温家宝指示了11个字，说让他去你跟着听他说什么。这就是温家宝跟着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打一把伞站在背后。那么今天有人误会他是赵紫阳的传人，同情赵紫阳，事实上他是去天安门广场监控赵紫阳。当时有个镜头就是当赵紫阳跟学生签名的时候，他还偏着头去看，他想看赵紫阳写的什么，有没有什么暗语。所以他这个作为深宫卧底啊，是担任的角色非常那个受邓小平器重。后来江泽民上任的时候，温家宝要亲自到机场去迎接江泽民，迎接新主任，而且对江泽民也这个有礼有加，后来又受了江泽民的重用。后来这个元老对他都另眼相看，那个邓颖超就说过一句话，说我看这个温家宝啊有恩来之风， 那么就是说整个共产党的元老都看重他。后来他出任总理，我认为是邓小平的遗命，并不是江泽民任命他出任总理。邓小平隔代指定了胡锦涛的同时，恐怕也隔代指定了温家宝，只是这个没有公开而已。说温家宝跟胡锦涛是个胡温十年啊，就贯彻了邓小平所说的什么什么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的这么第二阶段。
嗯，好，那么我们知道继温家宝之后呢是曾庆红，那么作为江泽民的亲信哈，上海帮的龙头人物之一，那么曾庆红似乎为江泽民的巩固权力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么陈小龙先生，总体而言您又如何评价曾庆红呢？
在邓小平时代最后几年，曾庆红是江泽民这个刚上台的总书记在北京这个京城玩弄京城政治的操盘手，通过他的手整垮了杨尚昆、陈希同，甚至也整了邓家。那么邓小平死后，曾庆红是为了帮着江泽民造王不遗余力，趁机也扩大了自己的地位和权势，特别是操控了政法和情报系统。但是自他退休之后，习近平上台以后，曾庆红面临了一个新的位这个局面，就是说习近平以反腐来开拓局面，试图挽救共产党这个统治的退势。但是曾庆红和江泽民所代表的是党内的贪腐的红二代和贪官们这个利益集团，他们的一个总的一个利益代表。所以江泽民和曾庆红很自然的就会受到这个旧的他们当年布下的这些人马们的撺掇和推崇。而曾庆红在这过程当中扮演的是一个带头大哥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他和习近平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现在虽然他还没有垮，但是江泽民已经示威，曾庆红地位其实也岌岌可危。
嗯，好，后面我们还有几位大内总管要评点，所以请各位嘉宾稍微简短一些。那么高文谦，听听您对曾庆红的分析。
我觉得曾庆红呢是权谋一流，但是最后呢权谋反被权谋误。
嗯，
那么刚才已经提到了，刚才这个就是曾庆红他这么一路那个走下来啊，这个稳住了，在六四之后呢稳住了李鹏啊，而且逼退了杨氏兄弟和陈希同，还逼退了乔石、李瑞环，最后使得江泽民站稳脚跟。这一点呢曾庆红是功不可没，对于江泽民来说。
嗯，
但是呢曾庆红在位十几年呢，他平心而论呢，他在中共高层呢他思想相对开明，但是呢在位十几年没有做成一件大事。而且呢在他这个他，而且呢他权谋嘛，他以他的退来换取习近平的这个上位，所以结果呢看走了眼。哎，现在的话呢等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是从曾庆红的这么一个立场上大家来看啊。
嗯，
这样子呢把自己处在一种这个危境中，所以呢我说他是权谋反被权谋误。
嗯，
没有做成一件那个大事。
嗯，好，陈伯鸿先生请简短一些。
关于曾庆红啊，是这样，这个中办主任一般都说是作风比较低调，性格比较沉稳，尽量保持中立。但是曾庆红一反这个角色，他是积极的干政、参政、议政，他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超越了中办主任本身的角色。他从一开始就是江泽民的亲信、参谋和军师。那么从江泽民进京说要通过中央全会确认不要懵然接总书记位置，到后来这个拉进上海帮、打造上海帮，最后这个设计离间杨尚昆、邓小平，还有为江泽民打造这个三个代表量身定做的这个历史定位，以及后来这个制造太子党集体接班这么一个态势，可以说前前后后都是曾庆红的一手这个杰作操作。但他的确是这样，他后来由于他的权谋和影响，在党内反而不被同僚所喜欢。几次党内这个投票选举，什么委员、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等等，他得票率啊都非常低。说他曾经企图想取胡锦涛而代之，江泽民也有这个心，但是功亏一篑，就是在党内得不到支持。所以一个人如果过度的权谋、过度的影响，最终是确实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么今天他这个庆亲王的这个称号已经响遍中国大内外，有可能呢这个前景不妙。
嗯，好，曾庆红之后是王刚，但是呢王刚并不令人注目，倒是王刚之后的另计划如今是轰动海内外的人物哈。那么听听陈小龙现在看法，另计划的大起大落又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是请您稍微简短一些。
实际上另计划再次遇到了所谓的接班人危机，就共产党统治这个接班人这个危机问题始终是永远存在的。那么在接班人危机过程当中，新的领导人如果他的政策遇到了 旧的领导层他们的抵制，那么就这个接班人的危机经常会导致很激烈的高层权力斗争。令计划就正好赶上了这一波，而且他自己主动跳进去了。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很自然就成了习近平的打击对象。
嗯，
所以我觉得令计划是一个活该倒霉的中办主任。
嗯，好，高文健，您对于令计划作为大内总管的特色，您有什么看法？
令计划呢，伺候的呢是胡锦涛呢是一个弱主，但是令计划为人呢，这个非常勤勉、谦恭，哎，而且呢心机很深，你从他面相就可以看出来，哎，他是、凡事这个喜形、喜怒不形于色。那么呢，这个他把胡锦涛伺候的非常的舒服，胡锦涛呢也深得胡的信任，对他非常放手。那么令计划呢，同时呢利用这个机会呢，他就这个扩展自己的势力，可以说在中共历任主任中，令计划实际掌握的权力可以和这个曾庆红有一比，甚至于还超过曾庆红，因为曾庆红他面的是他的 boss 是江泽民，而令计划的 boss 呢是这个胡锦涛。
嗯，
因此的话呢，实际上令计划呢已经成为团派的实际上的灵魂人物。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这个习近平和江泽民他们这一个江派，一个是习近平习派，为什么要把这个令计划给打下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习近平他要在十九大扶植自己的习家军上位，因此的话呢，这个令计划呢，他要把团派给打散呢，令计划就在劫难逃。
嗯，陈伯国先生，我们知道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目前滞留美国，是中美之间一个棘手的问题。那么最近令完成表示呢，他不会回中国，而且还发表了其他的言论。与此同时，中共方面，习近平当局宣布对令氏兄弟中的令政策实施双开。那么你是怎么解读这些最新的进展？
啊，最近美国媒体报道说，这个有中共的特工过来劝说令完成，这是一个表现。另外有中文媒体说，这个特工还带了他的女儿，令完成的女儿来说服令完成。那么令完成表态不回去，又结识了令完成的新的婚姻等等。那么这些情况呢，就是说明了目前的一些进展。但是中共那边呢，开除令政策，我倒不是认为说什么中共无惧令完成泄密而开除了那个双开令政策，倒是反过来报复令完成首度开口，并且跟美国有所合作。
嗯。
那么再一个令计划，我要补充几句哦，令计划这个人呢。就是说如果不是318车祸，他不会是今天的结局。他在中办主任里面是最倒霉的，可以说最后是抄家灭族，不仅这个儿子上身，然后自己夫妻双双入狱，然后是哥哥啊姐姐啊，这个全那个小舅子侄子啊全部锒铛入狱。整个后来这个父母今年三月份啊双亡，这个可以说受不了压力。唯一成功的就是他把他弟弟令完成弄出去了，没有辜负他父亲取的名字，计划完成，演了一个完美的双簧。但是令完成的令计划的这个结局啊，就是而且他家里所透出来腐败，也说明中办主任发展到这个阶段腐败程度有多深。那么另外成的结局也证明啊，中办主任除了高升以外，还有另外一个结局，那就是这个家破人亡，抄家灭族。那就是《红楼梦》说的阴险沙帽小，致使枷锁扛。
嗯，好，最后我们再谈谈现任中办主任栗战书。那么请各位各用一分钟时间点评一下，对于栗战书作为中办主任的前景是怎么看的。那么陈向龙先请您先讲。
栗战书现在的前景取决于习近平未来准备走什么样的路。现在我们到十九大之前还不能做判断。
嗯，好，高文杰先生。
这个栗战书跟这个习近平的他们的关系呢，亲密关系呢，可以和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令计划跟胡锦涛的关系有一比。
嗯，
至于栗战书最后今后你要走什么路，这并不取决于他，我同意小农说的，取决于习近平今后要走什么路。如果习近平开创历史新局的话，就给这个栗战书一个大有作为的这么一个机会，就像当年邓小平改革开放给胡赵提供了一个议事舞台一样。如果习近平像现在这样的开历史倒车的话，栗战书是这个罪责是这个，对、
嗯、好，陈伯国先生，你有一分半钟的时间。嗯，
关于栗战书呢，他在河北 他在河北的时候，因为在石家庄当那个无锡县委书记，当时同期习近平是那个正定县委书记，两人结成莫逆之交。后来去年他这个2018之前，他上任呢是上任最快的中办主任，是因为党内面临激烈的权力斗争，令计划了这个临时加入了薄熙来的同盟，所以说那个当时习近平是耍脾气不接班，最后呢必须换人，说那个换他的亲信栗战书接任中办主任，而栗战书升得最快，很快就升任了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这在历任中办主任中是升官最快的。那么他的命运由于跟习近平联系这么紧，如果习近平坐稳大位，可以说栗战书那就平安大吉；如果习近平被推翻成为华国锋，那这个栗战书就那个也是那个要倒霉。另外，如果习近平将来卸任之后遭到报复清算，我认为栗战书今天就难脱干系，因为今天所有的这些反腐打虎，他都是一个可以说是操盘手，仅次于王岐山的一个操盘手。
嗯，好，最后请高文谦先生最后30秒钟时间，中共历任这个中办主任位高权重，要不家破人亡，你觉得体现中共体制的什么特点？请您用30秒钟时间总结。
就是中办主任呢，他是执掌这个中枢运作，因此的话呢，权力非常大。因为呢，中国中办主任呢是这个秘书的头，因此的话呢，这个反映的话呢，而秘书呢，在中国的这个官场里面的话，起作用非常大。所以说，能给首长呢当半个家，这个反映了中国的这个集权制度的这么一种反应。那么毛泽东呢，当年虽然批评了这个秘书专政，但是事到临头呢，他发动文革的时候呢，还是要拿下杨尚昆，换上汪东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从这个习近平的话呢，邓小平让王瑞麟啊长期兼任这个中办的这个兼职，另外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更是破了先例，自己还没上台呢，已经把中办主任这位置已经给那个占上了。这个呢，已经成为中国官场一个惯例。
好，因为时间关系，今天焦点对话就进行到这儿。我是宁馨，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